好，我们今天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讲起。我们上次一二三讲过了，那么现在是第四章。当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，记得这是在讲教会，在讲一个旧约的时候，多半的人没有想到的事。其实，如果是够灵里够敏锐的话，旧约的时候跟新以色列人跟新约的教会其实是一致的。都是同样一位主，这个我们上次也看过，一主一信一喜，一个身体啊，我们是没有分的。但是在现实社会里面，我们也不可能跟每一个人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在一起的。那保罗就在传这个福音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不仅是人相信了，而且加入教会了。加入教会就需要彼此的包容合作，任何一个地方不能避免这样的事。今天在以弗所教会也被保罗提醒，他可以说他劝以弗所教会的人，我劝你们，劝，每次看到劝、责备，或者是安慰或鼓励这一类的字眼的时候，各位就要想到圣灵，因为圣灵是保惠师。圣灵主要的工作就是让信徒内心能够越来越合神的心意，越来越知道神的恩典。我们如果有圣灵在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劝人，我们提醒人，我们安慰人，我们鼓励人，我们责备人，就都像耶稣的话一样，有权柄。我们劝，很多时候你也知道嘛，现在的社会。包括我们的周围的家人都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听劝，我们需要听的人和讲的人，圣灵都工作。那现在讲的人像保罗，他圣灵有工作。那么至于以弗所教会以及我们能不能听进去，我们也求圣灵工作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他就是在劝他们，但是也不是打苦肉计的牌啊，我是为主被囚的。他只是在提醒，我想保罗提醒，用这些话来提醒，是帮助我们更愿意听他的话，帮助我们。这是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是为主被囚的。那么他被囚的时候，不先想到自己的被释放，先想到教会的需要。劝什么呢？这个字眼我们熟悉，可是内容我们就不太熟悉了。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比较会讲，既然得救，就要像一个得救的人；既然重生，就要像一个重生的人；既然是教会里的同工，就要有同工的样子。这里他都没有讲那些，他讲蒙召。我们是蒙召的人，这我讲过很多次。在华人教会里，呼召、蒙召，通常都是指。某一个基督徒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，某一个基督徒有特别的经验、特别的经历，好像上帝对他说话，要做传道人或者做宣教士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召，召这个字，不只是神呼召某个基督徒要成为牧师、宣教士，呼召就是神在讲话，呼召是可以涵盖神。几乎可以涵盖神所有的作为，神用呼召创造了世界，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表达出来的，跟创世纪一样。但是以赛亚书里面就好像神在舞台上叫最佳女主角谁谁谁请出来，那个人就出来了。神在宇宙中说星星出来吧，星星就出来了。圣经没有讲神说星星出来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英文就是很简单，star，star 叫呼召 star，star 好像就出现了。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就存在。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神不仅用他的呼召创造了世界，也用他的呼召托住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不是上帝造了以后，上帝就不管了，让它自然运行。没有，上帝造的世界，上帝在管，大小事都在管。 也用呼召来让人成为主的儿女。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神所做的事就是在呼召人，你在哪里？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都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人，而那个呼召在神学上讲有效的呼召，就是有效的，他的声音有效的达到我们心中，我们心里就感恩，我们心里就有反应。这个呼召让我感动，每个人，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，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、家庭每一个层面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不是自己喜欢做这个事，喜不喜欢都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神呼召你做这个事。不只是保罗蒙召，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蒙召。这个蒙召就是走上，就是把你生活中的每件事当作是侍奉上帝。我们侍奉上帝应该要很努力，靠主的恩典，神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，有足够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要有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。这当然你可以想到，行事为人是诚实、善良、勇敢等等。那保罗说了几个，第二节，凡事谦虚。谦虚可能不需要多讲了，谦虚就是实在看到自己的不配上帝丰富的恩典，但是谦虚不要变成虚伪，谦虚不要变成逃避责任，哎，我不能啊，这不能那不能，那么神会赐下够用的力量的。但是神赐下够用力量，赐下恩典，我们尤其要谦虚，恩赐越多的越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不要自大。温柔，基督徒或者传道人也不是没有严厉的层面，旧约先知、新约神的仆人也都会很强烈的在带领，有的时候是这样。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，基法就是彼得做了一件事，看起来 不偷不抢，他只是好不跟外邦人在一起了，他怕犹太派的基督徒 攻击他，他就装假，连巴拉巴都装假，保罗就当面责备他们，当面当场啊。为什么要当场？为什么不等一下像耶稣所吩咐的？因为当时的是很紧急的，如果看起来假装跟外邦人不能在一起，看起来是一个小事，但实际上是把上帝的恩典打折扣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强烈的接受人的责备，或者责备人。忍耐，我也讲过好多次，忍耐不只是对不好的事、对不喜欢的事、对邪恶的人事物能够包容。有的时候没办法，你家隔壁是一个流氓，那么除非搬家，否则你有的时候就要承受他的不合理。我们有的时候要忍耐，对恶的事情我们只能忍耐，有很多时候是这样。但是忍耐更有一个层面，就是对美好事情的坚持，对恶劣的事情包容，对美好的事情坚持。我们都有这个情形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也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哪些事我们是包容，用爱心包容欣赏，哪些事要用和平彼此联络。基本上教会里这些事都应该在圣灵的带领下和平宽容的进行，但是有的时候责备或者是 church discipline，治理是需要，也需要那个强烈的责备的部分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管是责备或者是温柔，我们都是合而为一的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一类的字眼都提醒我们，圣灵赐我们恩典，圣灵带领我们，什么事都是主在做，圣灵在做。但是呢， 当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。我们常常会听到嘛，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就仰望主了。不是什么都不能做，是什么都能做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意思就是我们荣耀归给主，我们完全依靠上帝。教会的生活，大家都要记得，我是被神呼召的，我要有神呼召者的样子。我的工作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心态，都要像一个蒙恩的人，都要像一个蒙恩的罪人，都要像一个蒙恩被神使用的人。就是我们有严厉的地方，我们有坚持的地方，我们也有柔和的地方。接力保守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要很努力。就是不是说我们靠着主，一切是主的恩典，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。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什么都能做，不是自大的，但是是主真是在提醒我们的。你看基甸也是这样，你看圣经里面基甸原来也是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，但是后来神叫他出来做，他还是做了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合而为一，彼此相爱，这一点在教会里面也可以说我们实践的很多，也可以说实践的很少。很多是我们一起有教会生活，很少是我们不太能够花很多的力气跟弟兄姐妹合而为一，就是合作彼此带导，这些都需要加强。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哲学家在讨论的一件事，也是我们信徒凭信徒凡夫俗子在讨论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一与多。教会要有一，说一不二，有些东西是绝没有第二句话的。三位一体，神的全能，耶稣又是神又是人，耶稣的救恩够我们用，这是不能有第二个教义的，我们绝对 不退让的。但是很多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恰当的退让，没有关系，那些事情不是基要的信仰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为了小事有冲突，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了重大的事情。重大的事情有的时候教会走错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一些反应的。像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就是这样，对每个教会都是这样，耶稣基督对每个教会也都是这样，都有要责备的地方。我讲的是启示录里面，耶稣跟七个教会的使者讲。总之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合一，我们信的是同样一位主，也传的是同样一位主，享受的也是同样一位主。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行动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，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好，我说了，哲学家喜欢讨论这个，就一与多。一就是一元，没有第二句话，不能多元的。多是当然有多元，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坚持要守住那个一，不能有二的，有些基本的教义是这样。但是生活中其他的事也许我们可以包容，所以这边的话各位注意的是一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还有多，就是众人之中，众人之中，众人之内。一是一主一信一喜，众是不同的人，这个原则用在不同的人的身上，基本上的信念是一样，但是做法就不一定一样了。好，教会是身体。教会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字，就是一群会众。我不知道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他们现在新一点的人都把教会翻成召会，我不知道他们这样改是什么意思，可能他们觉得这个教会不如召会恰当。教会好像说是一个教学的地方，教你做人做事的地方，教会也有，但是聚会所说我们用召会，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我觉得都可以了。你要知道教会这个词 不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在耶稣和使徒的时代，这就是一群聚会聚在一起的人。但是慢慢慢慢，这个词变得更严肃一点。教会是上帝的家，是上帝的身体，是军营，是在这边当兵的，在主里面当兵的。所以教会的定义很丰富，这里他用身体来讲。这一点我想在我们生活里面也还差得远。你周围的人，你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，是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，我们通常不会想的那么亲密嘛。但是圣经是这样讲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教会，只有一个教会。传统的讲法是，只要这个教会在第一个有传讲，正确的传讲上帝的道。如果教会没有传讲正确神的道，就不是教会。教会第一个是传讲神的道，第二个，教会是施行神的圣礼。就是一个正式的教会一定要有恰当的人来主持圣餐和洗礼。那么有人再加第三个，教会是有这个有惩治的 discipline。 那么我们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传同样的福音，敬拜同样的主，那么听同样的标准，但是我们身体有各个不同的肢体，耳朵不是手，脚不是心脏，但是我们不能分开，分开就死了。就是教会是一个身体，这个想法很特别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只有一个身体，彼此相爱。圣灵也只有一个，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独一的，只有这一个圣灵。如果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，理论上不应该有冲突的。但是可能在教会历史上，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看法都可以包容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包容，什么时候要坚持，这求主帮助我们，很难说哈。不管怎么样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就是教会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就是管理教会的灵只有一个。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甚至我们有共同的盼望。在生活里面，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指望不是一个，千千万万个。我们对于很多别的教会别的人的想法不太会关心，但是我们的保罗提醒我们，希望我们同有一个指望，就是在基督里面丰丰富富被他得着。我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个主，独一的主，我们没有别的主。一信，一信，这个信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信有两个，圣经有两个观念都很重要。一个信就是客观的信仰内容， faith， 客观的信仰内容，这是我信的，像你们信念使徒信经一样，我信这个信这个。信一个意思是客观的内容，信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信是主观的态度。你客观的内容一定要对，但是不只是客观内容要对，主观的对你所信仰的上帝有爱有敬畏，这也是需要的。信是动词也是名词，名词就是你信的对象，动词就是你信的那个态度，很诚恳，很摆上。我们只有一个信仰，我们只有一个洗礼。这个在教会里面一下也难说得很清楚。不过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教会有没有稍微松动一点啊？我们在小的时候，教会在受洗的这件事上都算严格，包括现在我们要参加课啊。然后如果你以前在天主教受过洗， 我们就让他重新受洗一次。各位，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正统的教导是不可以有第二次的洗礼。洗礼不管洗礼信而受洗必能得救，洗礼只有一次，因为那个仪式不管是在什么情形下经历的，都已经把上帝的恩典放在其中。我们不能说我要再洗一次，因为我受洗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么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吗？洗礼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，也是一个恩典。不管洗礼的功效，不在乎被洗人的灵性好坏，不在乎洗礼的功效，也不在乎施洗人的地位和身份。洗礼的功效完全在这是上帝的话。洗礼的功效完全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，而不是仪式多么的标准，一主一信一洗。这也是在讲到教会的合一，我承认你的洗礼，你也承认我的洗礼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主一信一洗，一个神。神是众人的父，神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就是神跟我们不分，神跟弟兄姐妹跟他的儿女不分开，他在我们当中，他比我们都高，但是他在我们当中，他比我们都伟大，但是他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保罗又用比方来讲了，这我也提过，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拯救我们，因为他的死我们能够得拯救。不仅是因为他的死我们能得拯救，他的死不仅是救了我们，也是满足了上帝的心。所以这里可能是有一点用当时罗马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耶稣基督。罗马的军队在外面打了胜仗，就会有游行，回来的时候常常有游行。游行给大家看的，给民众看的，有一部分就是他们把敌人打败了，拿了多少金子银子，就战利品了。然后这个战利品是分给罗马的居民的，当然军队自己有，那么也给罗马的居民。他在这里就形容耶稣好像一个罗马的军队一样，他得胜了，他完成了天父给他的工作，所以天父就赏赐他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耶稣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在天上跟那些魔鬼作战，他掳掠了仇敌，就像罗马军队一样得了胜利。然后得了胜利以后，他不是把胜利的成果放在自己手上，他是把胜利的成果分给众人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这个恩赐下面有讲是些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可以说最重要的，耶稣基督得胜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神把圣灵赐给他。记得约翰福音耶稣讲吗？耶稣在最后的时刻跟门徒讲，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，我如果不去，保惠师就不会来。看起来保罗要我们认识一件事，就是圣灵保惠师的赐下是神原来赐给耶稣的，耶稣再把这些恩典再赐给教会，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服侍，我们有恩赐，都是耶稣完成了他的救恩赐给我们的，赐给我们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，得到了各样的赏赐，然后他又不把这个赏赐保留给自己，就给了教会。给了教会，我们等一下就会讲这些恩赐是什么。第九节，既说升上，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这个生和降啊，都有一些吊诡。耶稣的降从道成肉身开始，就是他是上帝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为了完成上帝的使命，为了完成救人的大功，他降下来，降到女人的子宫里，降到伯利恒的马槽里，降在拿撒勒的木匠家里。他降，他一直在降。他降下的时候，其实他每一个降都又是生，因为每一个降都是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意思。愿意顺服天父的意思，在世上为我们的罪受苦受难。那么耶稣 来到人间救我们，耶稣也在这个拯救当中把魔鬼打败了，得到了许多的赏赐，把这些恩赐赏给人。各位，讲比喻的时候，解释比喻的时候要小心，很多时候不能太细，不能说这个树，一看到树，一看到木头就预表十字架，一看到水就预表圣灵，不一定的。那么我们不能把这个像这里的一个比喻方式，也不能讲得太细。怎么讲？就是照保罗的讲法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蒙恩，教会蒙恩，得到上帝的各样的恩赐，是怎么得到的？是耶稣基督完成了使命得到，这我们可以接受。是耶稣基督完成上帝救人的使命，这我们也可以接受。但是耶稣基督的使命，你说是来救人，可以，你也同时可以说是打击魔鬼。耶稣降下来是打击魔鬼，那么把魔鬼打败了，好像罗马军队把敌人打败了，就从敌人的这个战利品中得到了很多东西，这个我们就不能讲了。我们不能说耶稣把魔鬼打败了，然后魔鬼仓库里的好东西都分给了教会。魔鬼没有什么好东西的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。他在这里只是在讲，我们得到的恩赐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有的结果。他来到人间打一场仗，胜仗，然后得到很多的恩赐。但是重点在他谦卑，他顺服上帝，他要充满万有，他要得胜，都要降为卑。耶稣是这样，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是以退为进，我们不是说哦，我们要得到更多的荣耀恩典，所以我就让，好像老子一样，不为天下先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这样。我们就是看到上帝有非常奇妙的恩典，我们自己也就学习信靠上帝。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愿我们也有这个渴慕上帝祝福的心，渴慕上帝给我们丰富东西的心。教会的产生，教会的运作，基本上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这个圣灵的工作又跟基督不能分开，是基督完成了上帝的使命，神给基督的恩典，然后基督把这个恩典分给我们。那么他分给我们，他赐给教会的恩典，十一节，他所赐的，就将各样恩赐给世上赏赐给人。这个他所赐的，耶稣所赐的，耶稣借着圣灵所赐的恩典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他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。所以从字面来看，我们也必须从字面来看，你们的牧师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，你们的长职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。教会里做各样服事的人，我想包括行政同工，都是上帝给教会的恩典。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，是上帝赐给人、赐给教会的恩典。 这个我们有点觉得奇怪，尤其可能很多教会觉得我们的牧师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根刺。就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讲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说的更，我们觉得可能更通顺一点，就是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恩赐，做先知的恩赐，传福音的恩赐。就前面一个解释，他所赐的是各种人，后面一个解释是他所赐的是各种人的恩赐。你可以想把长老执事都想成上帝给教会的恩典，也可以想这个长老他有管理的恩赐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两个不是 太能分开，但是是有不同的地方。我也觉得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，就是恩赐和天赋。恩赐是 gift， 天赋是 talent。 天赋人权那个天赋，神把恩赐赐给人，神把恩典赐给人，每个人都可能得到这些恩赐。他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和教师，他赐的有做使徒的恩赐，使人做先知的恩赐，使人传福音的恩赐，使人做牧师和教师的恩赐。所以他所赐的是人，他所赐的也是恩赐。而这个恩赐 gift 好像在现实教会中，我觉得不太是一个特别的聚会，然后有人为你按手，你就有医病赶鬼的恩赐，你就有各种恩赐。好像我觉得照现实来看的话，比那个要再复杂一点或者简单一点。我觉得恩赐跟天赋可以是一致的，只是天赋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用在社会上，用在自己家里。恩赐是你信主以后，你把你的那个天赋，把你的 talent 用来奉献给主，这种态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五音不全，然后有人为他祷告，他的喉咙就开了，然后他就会变成很好的一个在教会里侍奉的诗班的班员。你原来没有那样的天赋，后来有这方面的恩赐，神一定能做这样的事。不过一般来讲，我还是觉得你的天赋是怎么样，谦卑柔和下来训练就是你的恩赐。没有那样的天赋，要有那样的恩赐不是不可能，不过一般我们不常见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你的数学很烂，你不会记账，不会管钱，应该不太会被人按手了以后，哇，你的数学、你的管钱本领就很好了。我觉得再说一次，就是恩赐跟天赋是相连的。不管是怎么样，恩赐赐下的，不管是人或者恩典，都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要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牧师要做的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，或者牧长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这个。我们要把教会建立起来，不只是房子啊这些建筑，教会要建立起来，最重要的是每个弟兄姐妹被建立起来。因为上帝有给恩典，恩典或恩赐，而这个恩典或恩赐能够发挥的好，那就是教牧同工的责任。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尊道上同归于一，我们有完全合一的信仰，就是认识神的儿子。认识神的儿子，这本来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话。认识、知道，我也常常讲，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经验。认识、知道，甚至那个认识、知道，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都有信的含义，就是我被神所使用，跟神有丰富的关系，就是我越来越认识耶稣， 认识神的儿子，越来越认识，包括越来越多爱他，越来越多跟他联合连接在一起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整个教会整体上来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越来越丰富，就长大成人。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一个教会要成长，一个教会要继续不断成长，如同一个身体会成长，如同一棵树会成长一样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信也如逆水行舟，信仰不进则退。各位，这个是我希望是一个恰当的提醒。你如果说，哎呀，我基督徒的生命今年跟去年差不多，那就是退步了。我们应该都进步，这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，长大成人，越来越懂得耶稣的心，越来越能体谅上帝的心，越来越能够做上帝的工作，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被诈骗集团骗钱是值得同情的，尤其骗了很多。但是不仅是被诈骗集团骗了很多钱是值得同情的，所有的罪都值得同情，因为我们受到伤害嘛。但是所有的罪，包括我们别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像诈骗，你自己也要小心，你有没有责任？你有没有责任？你不能够一直做小孩子，你要长大。各位，小孩很可爱，越小越可爱。但是如果这个小孩这么可爱，30岁了还是只会在地上爬，这就不可爱了。今天很多的教会是，我看有70周年纪念啊，60周年纪念，好像一个60岁的小 baby 一样，这不正常哎。但是现在教会有很多这个不正常的现象，我们已经70岁了，我们已经60岁了，活出来的样子跟7岁6岁7个月6个月一样，那是不对的。小孩子在圣经里面有正面的，天国就是这样的人，那是指我们要像小孩一样谦卑，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。但小孩子在圣经里也有负面的，就是不懂事，不成熟。各位，我们读圣经、上课、读属灵书籍或者上神学课，是为了要造就自己，是为了要服侍上帝，是为了要帮助整个教会还有我们自己，不要上魔鬼的当，不要被这些鬼、这些欺骗的法术、异教之风动摇，飘来飘去。我们要对真理有认识，对上帝有认识，好叫我们连于基督是成熟长大的，而且不断的成熟长大。16节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教会必定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所发挥，有所学习，彼此联合，彼此相助，这个身体是会长的。就如同如果我们把教会形容成一个葡萄园，这葡萄园是会结果子的，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，是建造帮助别人的，也是能够建造帮助自己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你在上帝的爱中，你在教会中建立自己，被建立起来。现在在华人教会里面，比较有肢体关系的，比较强烈有肢体关系的，常常都是异端，或者说极端，像聚会所。你们教会，我以前在信友堂，都可能因为我们书读的多，我们肢体的关系不够，我们相爱的关系不够，灵恩派弟兄姐妹在彼此关心的事上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 爱中建立自己，彼此建立，有悟性的了解，但是也有我们灵性的成长。第十七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我们做任何事不要像外邦人那样。外邦人是做什么样虚妄的心行事？简单的说，他们不认识上帝。不认识上帝，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。这个话，下面这些话我们也很熟悉，不过我有问题要问哦。十八节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各位，我们对外邦人的看法是这样，但是您能够回家跟你妈妈讲，跟你不信主的妈妈和爸爸讲，你们心地昏昧，你们与神的生命隔绝，你们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丧尽，就放纵种种私欲，贪行种种污秽。我们会这样对全世界不信主的所有的人这样讲吗？我们大概不会。有些人可能是这样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保罗的意思不是要侮辱外邦人，保罗的意思也不是要否认一般恩典。所谓一般恩典，就是神给所有的人，不管得救没有得救的人的恩典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这些。如果阳光、空气、雨水这些一般的恩典神给人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人的聪明才智、人的美貌也是神给人的，那么他们都会得到这些。但是外邦人或不信主的人，既不认识上帝，他在这里用这么重的字眼来讲，就是你不认识上帝，你不知道你的生活、气息、动作都在乎上帝。不信上帝的人，信别的或者无神论者，他们最重要的错误不是杀人放火，就是故意的不认识神。我们如果任何事情，不管我们做的怎么漂亮，如果我们不时时刻刻的警醒，时时刻刻的知道自己一切的都来自上帝，那就是虚妄。他可以是很好的人，很规矩的人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好，他的规矩是来自上帝的。那么我们当然不这样说别人，但是我们看到你得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，你居然都不会感谢上帝，不会信靠上帝，那是不恰当的，不好的。那个良心丧尽，也是因为你不认识上帝。良心啊，这个词不太好讲，我们华人的用那个良心来翻 conscience 不太好讲。良心应该是在堕落以后受到损伤了，但是还是有良心。所以神学家讲，遵循良心的指令来做事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是违背良心做事一定是错的。我解释一下，一个乡下的老妈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他的孙子生病了，他很虔诚的到庙里要了一些香灰，然后给他孙子吃。可能他自己良心是非常平安的，他只知道偶像嘛，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他的孙子吃。他良心可能很平安，但他做的是错的。那么你如果做的是对的，但是你开一个药给人家，人家吃了有效，但是你的心如果不是良心平安的话，你做的事可能还是错的。就是我们做对做错，良心一定要平安。良心并不可靠，因为都被罪伤害了，但是违反良心那一定是不对的。这是神在我们心中，包括在罪人心中仍然保有的一个机制， 良心是我们重要的参考因素，但是不是绝对正确的。那么世人心理刚硬，放纵私欲，这我们在以弗所书也看到，整个圣经也看到，欲望也是上帝造的，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因着欲望不服神的话，那就不好。如果我们学了基督，这个第二十节学了基督也很奇特，我们通常应该会说，如果我们信了基督，如果我们爱基督，他在这里说，如果你们学了基督，可见得在教会里面学习操练也是重要的。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信主，但是我们也学习效法他。什么叫做学习基督呢？二十一节，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各位，你看这几个，每一个都跟我们的 intellect 有关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包括重生得救的经历，都跟 intellect 有关，都跟我们的脑袋有关，也跟我们的心有关。就是英文是 heart and mind， 这两个都需要。在华人教会里比较看重的是 heart， 那么在有些教派里像改革中看重的可能是 mind， 但是在圣经里面 mind 和 heart， 头脑和心都需要是被上帝调整的。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这些有点像教会就是一个学校一样。但教会不只是学校，教会也是葡萄园，教会也是战场，教会也是新兵训练中心。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上了康牧师的课，那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 行为上的旧人。这又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。基督徒 你能不能想为什么他用脱去，好像我们的行为是一件衣服一样，要把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掉。为什么是脱去？为什么把我们的行为说成是衣服一样？我想这是保罗在圣灵感动下希望教会学会的，就是你的生命的成长要像一件衣服一样能够被人看得到。对了，当然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，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是向着主的话，我们外表发出来的行为会像衣服一样啊，这个人显然是改变了，穿了一件新衣服，穿了一件干净的衣服。如果我们上课学会了，不是头脑的问题而已，我们的行为要变，我们要把旧人脱去，穿上新人，而且这是一个不停止的动作，我们日日更新，常常更新，尤其是我们的爱心和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富。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掉，穿上新人，让人看得到你的改变。二十三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心，这是心内心的事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改换，需要变，需要更深的爱主，更多的爱主的十字架，成熟长大。我们是主的葡萄园，我们是主的橄榄园，我们是需要成熟长大结果子的，我们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，每天都有改变，每天都有长进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新人其实旧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新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好像更新了，这个更新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就是我们成熟长大，我们的悟性对上帝的了解越来越丰富，我们的德性也进步。好，所以呢，教会的生活 是圣灵的工作，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我们重生得救，穿上了新人。我们重生得救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也不以世界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一切。我们仍有欲望吃喝玩乐，但是我们的欲望是在对上帝、对耶稣的认识发出来的。所以呢，第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这个不能说是建议了，保罗讲的应该是命令。弃绝谎言，魔鬼是说谎者的父亲，我们基督徒不说谎。这我记得我也跟你们稍微讨论过，约翰福音耶稣说魔鬼做两件事，或者撒旦做两件事，一个是软的欺骗，一个是硬的杀人。这就是撒旦魔鬼做的两件事，一个是暴力的破坏你，一个是引诱你。那么这个是魔鬼做的事，我们不应该说谎，不能够说谎，因为魔鬼是说谎者的父，而神是真理。我想这天经地义，没有什么要说的，但是又有，我们不能说谎，可是耶稣说过你们要灵巧像蛇。那么而在圣经里面，我曾经列过大概有十几条是说谎的。最严重的是耶和华叫撒母耳怎么说谎，你去告大卫做王。撒母耳说，我怎么能去告，扫罗知道了一定要杀我。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，那你就说你去那里献祭。还有拉合的说谎，收身婆的说谎。各位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邻居有跟我讲，你们出去两三天，要把那个床头的灯打开，还有定时开关的那个装置。为什么要打开？要说谎骗小偷，家里有人。那个不是说谎，但是那也是一个欺骗。这些欺骗，如果你要说的严重的话，不与事实不符合，说的严重的话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做了。打篮球不能有假动作，因为不管你在骗谁，你在骗啊。打扑克牌不可以用欺骗的，就是清教徒还有一些保守的，历史上保守的一些教派是这样的，很严格。那么我在看神学书的时候，没有看到很好的解释，就大概一般大家都讲打安全牌，不可以说谎，绝对不可以说谎，说谎是错误的。但是圣经里的这些例子，我觉得需要看一看，需要怎么做。我不能说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适度的说谎，我这个不能说的。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有讲到这些事情。以至于西方啊，基督教国家虽然很多缺点，他们在进入这个人类的战争中的时候，刚开始包括英法那个打仗啊，最好是在一个平原上，两军看对方看得清清楚楚，看谁的就是谁训练的好的能得胜。那种欺敌啊、迂回啊，还有美国那时候非常气德国，德国用 U-boat 就是潜水艇，偷偷的在水底下离你近的时候，让你以为周围没有什么危险，放松戒备，然后打你。美国人认为这不光明不磊落，他们对偷袭珍珠港的愤怒也是这样，不只是那损失很大，而是你是偷袭，不是光明正大的来跟我打。我只是说过去在西方文明里面，包括在近代的战争里面，有些人觉得 战争的错误不是杀人而已，是欺骗。美国听说设立情报局的时候也是很难推动，因为那个工作就是骗人，他们觉得这不道德。现在当然不会了，现在很多越骗越厉害的，但是我们希望还是弃绝谎言，说实话，因为我们互为肢体。那这个说话的技巧我们就先不讲了。二十六节其实也不好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如果照文法来看，哦，这句话没有翻错，但是意思好像更强烈一点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那个意思应该是你要生气，但是不要气到犯罪。也就是我们的上帝会生气，耶稣会生气，圣灵会生气，我们也有生气是对的地方。我们看到世上的罪恶和一些 不当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生气，可是生气不要犯罪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生气里面或任何一种情绪里面，自我中心就是危险。生气觉得只有我对，那就是一种危险。那么我们不能 自我中心，但是我们看到不义的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生气。但是生气生得太久了，我觉得也可能是罪恶。所以你可以生气，但是太阳下山了就不要再气那件事了。所以你黄昏五点钟的时候生气很倒霉，只能气一个钟头。就是有些人看很多东西容易不顺眼，他也许是很高标准，但就常常的生气，常常的责备人。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需要这种人，也自己需要生气，但是不要犯罪，不要自义，不要太久。这是我看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。不要一直存着一个心，怎么只有我对，你们都错了，可能事实是如此，那你就要多感恩吧，神给你特别多的恩典，大家都错了，只有你对。你看到很多事，你看到错误，你会生气，但是不要自义，也不要太久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